The New York Times can buy books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聊的话题呢，肯定是绕不开这个工党议员邓森是辞去了参议员的这个职务。
嗯，
其实我们前段时间一直是在关注他哈。
是。
那在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时候，特别是周一早间的时候，我还听了这个咱们前总理艾伯特在接受悉尼一家很有名的电台 2GB 的采访的时候，还大胆的预测了一下，因为这跟 Benilong 的选举是非常有关系的啊。因为 Benilong 此前的选举的时候，在工党推出候选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比尔·肖顿是留在了悉尼去参加这个工党候选人的一个公布的仪式，反而没有去昆士兰州去关注昆州大选。
大选，对。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参议院当中，这个席位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决定这个多数党会不会继续还是多数党哈。
嗯。
那在周一的时候呢，我听这个艾伯特总理前总理哈就这么说，他说可能在 Benilong 补选之后，那很快呢这个邓森就会辞职。
宣布辞职。
没想到昨天呢就把这个职务给辞去了哈。
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此前呢有媒体报道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违反了工党立场，对于中国表示支持，特别是在工党对于外交事务发言人的这个讲话，就在他后面短短的时间就跟他讲的是180度的这个转弯。
嗯。而且这个还现在公布出来他跟普林波塞克建议去访港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接见一个民运人士。
是是是。
所以这个让普林波塞克比较震惊，当然这个消息公布出来让很多人也感到比较惊讶。
是的。那么他在本周辞职了之后呢，究竟是不是会出现后续的这么一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邓森事件以及政治人物被指涉嫌和外国有利益纠结以及外国这个政治现金的？那么呢，就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一个讨论。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等在线上，所以大家如果想表达您自己的观点的话呢，希望您能尽早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在微博、微信还有这个 Facebook 上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讨论啊。那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部分听友的一些留言，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留言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名听友就说了，他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在 Benilong 的补选的候选人，工党的候选人肯尼利就说了，那么他觉得呢是在许多在澳的亚裔社区，包括中国和韩国选民都告诉他，他们对于总理的言论感到惊慌，并将其视之为中国恐惧症和散播谣言。在他们看来呢，总理认为来自中国和亚裔背景的人总是可疑的，他们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有一位听友是这样留言的，他说悉尼 Benilong 补选工党候选人前新州州长肯尼利表示啊，刚才行动已经说了哈，说表示恐慌。那么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就说，政客做的是走钢丝，如果他胆小做事儿缩手缩脚，他不可能走到今天的位置，工党需要他的胆大，但是他的胆大同样会让他身败名裂。
他说的就是这个邓森哈。那他说问题捐款人要求的正是他的赤裸裸，我想中国希望操纵澳洲的政治是明显的，不过在到处捐款的时候，中国同样应该学会更加艺术一点，不然给把钱给别人得不到回报还招骂啊。这是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那跟大家继续分享什么？还有一位网友说，黄向墨是被自由党指责为大陆政府代表，有用金钱企图影响澳洲政治之嫌。事实上，黄向墨是给两党都赞助了大量的资金。
确实是这样的。那给工党赞助呢，被自由党穷追猛打，工党人就被指责是出卖自己祖国之嫌。那么，自由党在接受同一个人的赞助就可以了吗？拿了黄向墨的钱，再以他为理由攻击对立党，犹如无赖一般啊。
他说总理 Turnbull 几周前呢刚刚接受昆士兰大陆来的华裔商人40,000的捐款，那么此商人与黄向墨同样的身份。昨天恰好看了这样的消息。那总理自己是否也有出卖自己国家之嫌呢？
那么这个邓森退出政治舞台，那么 Turnbull 总理是不是马上需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呢？因为几周前这饭局上，总理不仅接受了40,000捐赠，而且与大陆商人窃窃私语，他认为谁知道是不是 Turnbull 在出售澳洲的机密呢？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听友的一个留言啊。
听友还在继续留言呢，现在网上。
是的。那我们稍后呢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请他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观点。首先是史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您请讲。
这个话题非常沉重啊，一定会有很多听众会打电话。那么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 国籍的中国的华人，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不爽，真的非常不爽。我想发表三个概念，三个意见吧。第一个啊，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在影响其他国家？不怕去影响国家其他国家，就怕没有能力影响其他国家。就影响其他国家和被其他国家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没有本事影响别人，就怪人家影响你，这个有点太小儿科了吧？美国人对这个世界上的影响那是大了去了，对不对？这种事情要一定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层来这样进行谈论，我觉得我们的政客智商真是非常低，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出一种西方人的一种特征，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然后呢，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在这里面。你看好了，他对这就像您刚才主持人刚才所读的那些啊那些留言中，其实就表达出来，对东方人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哎呀，整个政府就上蹿下跳。英国人对澳大利亚影响呢？美国人对澳大利亚影响吗？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客在说啊，英国人对我澳大利亚应该独立，应该摆脱英国的影响，或者应该摆脱美国的影响。哦，恰恰对了东方的影响，他就这样。那么这个后面表示的一种深层的什么意思？那我相信不用我说，大家都能够听懂啊，都能够听懂。另外，最后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啊，这件事情的本身，我觉得非常奇怪。您看啊，我们这些政客对于民生的争论，对于民生的关心，对经济的关心，并没有这么严重，而对一个政客之间的关，对政客之间两党之间的这种争斗啊，这种关心度啊，远远超过对民生以及对那个对这个经济的关心啊，远远这样。澳大利亚不是说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吗？既然民主的国家，那我作为一个政客，他发表自己的这又没有中宣部，对不对？那么一个政客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思发表自己的想法，这本身就是政客。
那您怎么看待他和他自己政党的这个意见完全相左呢？比如说他有这个外交事务发言人，
OK。他不是在一个外交的一个正规场合所说的话，这是他自己所说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我们还记得毕福剑这件事情，对不对？毕福剑在一个话，在一个饭桌上说了一些对自己的对就是不大适合的话，被辞掉。我们很多名誉人士是拼命在指责中国政府。那么作为一个政生，他在一个非政客场合，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呢？至于澳大利亚这个政策，那就是更奇怪了，对吧？澳大利亚和南海的政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澳大利亚一边在说自己的独立，一边去跟着美国人说，哦，美国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哦，原来我们澳大利亚也是有一个中宣部，有一个固定的概念在里边，然后呢围绕你这么走吗？
石先生，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刚刚您提到了这个中国还有美国英国对于澳大利亚我们本地的政治的一个影响，那您认为未来是不是应该所有的外国公司或者是外国的个人或者外国的政府都应该不参与澳大利亚的这种政治捐款？
很抱歉，我想说，这就是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西方国家并不是说没有贪污，没有 bureaucracy， 对吧？并不是，他只是把很多在中国如果作为贪污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它是变成了一种合法。就比如说政治现金，政治现金在西方国家是合法的，但在中国它绝对就是不合法的，对不对？
好的，石先生，
既然是合法的东西。他为什么不能接受？除非你告诉我，你说出个理由，对吧？既然是合法，他没有违法，为什么不能做呢？
好，
对吧？
好的，感谢石先生。
我想说，就是澳大利亚，他那个我们这个西方国家那些所谓的民主啊，他并没有真正的民主。
好，感谢石先生。
他制定了一个设定的范围里面，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你才能民主，超出了这个范围，你是根本就没有民主的。
好的，
好，
非常感
谢
石先生参与今天的评论啊。
谢谢啊，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他们。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对，您请讲。
好，谢谢。我认为不管是两方两派那个的政治家政治政客怎么说，我总觉得总理特朗普他现在的表态是很好的，他也没有反华，他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利益什么的。这个邓森这个人早就应该下台了，我们早就知道他和王小蒙有关系，而且王小蒙请那个比尔·肖腾吃一顿饭要花了55,000，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啊？我也
那您怎么看待他往两党都捐钱的这个事情呢？
哎，我和你讲，这个就是说明那些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那些商人富商，他们到澳大利亚来，他就是要影响，他不知道是哪一党能够将来为云啊。西方社会制度，这一党为云，那一党为书，明年这一党为云，那一党又为书，你搞不清啊。他有的就是钱啊。我和你讲，我不懂同意上一位先生发的言。我和你讲，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中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应该警惕的。现在中国在到处在渗透扩张，是不是啊？那么我就要想，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公司，他要租99年？把我们的澳大利亚重要的国防门户波特达尔文租过去99年呢？这个是很痛心的事情。我们已经迟了，那些我们的澳大利亚的政客很有志，他们的政治素质比较差，他看不到什么问题。比如像切德曼那么一块大地，1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中国人要加入呢？要买过去呢？是不是？这个不是主权的问题吗？为什么要99年呢？这么长呢？我知道了，我们住澳大利亚的人民啊，他们呢都锁在那个mushroom lock in 的 mushroom， 就在那个蘑菇房里面。我们不知道，等我知道这个事情，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觉得错了。就像这个波特达尔文，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第一个就目标就是要炸这个东西。
那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
而且这个公司很快就成立了人武部。
陈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捐款还有政治制度的不同，那您是不是认为比如说中国的这种政治现金我们就需要非常的警惕，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和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的政治现金我们可以目前接受呢？
我反对政治现金的。
就任何的政治现金都要反对。
我不管哪一个国家，不管哪一个国家，不管中国的也是西方的或者是英国的、法国的什么的，都要中国、澳大利亚应该有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制度的方式、独立自由的，它不能够受到任何其他的人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都带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又和他们的经济利益的。这个应该独立起来的。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我早就看到了那个王向木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我要讲，我们现在报纸上都在说，哎呀，这个白玲珑啊，什么华人都恐慌啊，那个工党的候选人什么什么，不屑的。我说，要什么恐慌啊？我们从中国到澳大利亚来，你如果只要入了籍的话，你是成为真正的澳大利亚人的话，你要担心什么？在这个国家自由民主，你怕什么？你这个价值你不会随随便便被人家赶出去。
好的，
你可以试想吗？你可以像我们能够像10万低端人从一下子给人家赶出去吗？能够到你家里把你东西砸了吗？不可能的。
好的，
你怕什么？
非常感谢陈先生。
对不对？
好的，
而且
非常感谢您。我们把时间留给后面的听众朋友好吗？您还有什么重点要跟大家分享吗？
好的。
好的，那非常
感谢。我就是说这个是制度问题，这是价值观的。我们的西方的政治家很有志，他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了，他就会影响中国。现在中国并不是遵守这个普世价值。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
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
我
们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朋友。
谢谢，
感谢陈先生。张先生您早。张先生您早。
喂。
您请讲。
啊，是这样的啊。我是想透过这件事情看到另一个问题。看到澳洲的经济谁来管？坦宝上台以后，澳洲的经济应该讲没有什么起色。那么2008年，十年过后，明年2018年，另一个经济的衰退的周期又来。现在他根本不 care 这个，他只 care 自己能不能在大选当中获胜。班尼隆是一个小选，明年是一个联邦的大选。他现在把所有的目标，只要是能保住他的位置，他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经济放在后面。他不惜与中国断绝很多经济上的往来，不惜以澳洲的经济损失退步为代价，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大家要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他现在做的一切的目的。他不 care 澳洲的经济，只 care 自己的位置。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一切的问题全都有答案了。不要就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来讨论，透过这一件事情，看到他最后的他的背后的目的在哪里。
嗯，好的，
这是令人最担忧的。我们普通百姓说心里话，谁执政关系不大，我们普通百姓在乎的就是澳洲的经济，自己的口袋。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这个张先生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他认为这个，经济上面呢是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有什么网友的听众的评论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记者刘俊杰也随时在掌握着给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哈。他刚才发给我们的这个来自于 Facebook 上的一些留言，
嗯
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那么有一个叫 Christopher， 他就说了，邓森曾经是工党负责的。副的党副党魁哈，根据全世界的局势，邓森很可能代替肖顿竞选下一届政府，他就是曾经的事情了。
嗯，还有一个这个南海鱼同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嗯，他主要是说的这个党内的这么一个情况。刚才这个 Christopher 他就说了，这个邓森呢，他可能目前这个情况啊，是因为肖顿扫除自己障碍，所以呢就把这个侵华作为一个丑闻，那么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的。
嗯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Mike， 你早。
哎，主持人好。
嗯，您请讲。
我觉得这个邓森的问题啊，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捐款的这个外国捐款的问题，因为外国捐款如果法律没有禁止的话，那就是一个灰区的问题，他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辞职的，最主要的是他利用了一个议会议员做获取那个。情报机构这个自信的这样一个优点，他和那个黄先生呢进行了一些沟通，这个事情呢是被那个 ADO 给落下来的。那这个事实上如果放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里边，放在一个中国人大代表人大这个代表国家官员这个角度的话，他今天不是辞职的问题，今天应该是送到秦城去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么澳洲之所以是澳洲，说明什么？中国对澳洲的影响力还不大。如果中国对澳洲的影响力这么大的话，影响澳洲的政府操作，影响澳洲的法治的话，那么这个家伙今天也应该是关在监狱里了啊！这个事情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 Bannerman 选举，如果工党打这个牌，觉得自由党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在侵害整体华人的利益的话，如果他要打这个牌的话，那么邓森他是一道防线。他不能辞职，你辞职的话你就认错，你就知道自己干错了事情了。
嗯
是吧？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败的败笔。一方面在做什么好影响了华人，一方面你又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是吧？那么
嗯，
别人的选区是要怎么样的构架，实际上有选票的大陆出生的华人也就是10000多，刚才你说了17000左右，那么怎么会出现十几万的华人居民，里面大部分人是不是澳洲公民？所以你在大街上采访一个华人的话，十有八九他没有澳洲的政治权利。那么我们就谈了这个问题，在澳洲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如果天天在电台上说话，如果天天在发表我们观点的话，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就叫外国影响你澳洲的政治，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如果外国人到中国去代表中国人在对中国政治支持画画的话，这个外国人会怎么样？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我呢奉劝这些没有政治权利的外国人，不要对澳洲的事情指指画画。
嗯，好的，非常感谢麦。
最后一点，我想谈的是，唐博这次登上选举，他这个选举前搞了这么大一个声势，他的目的。不是针对澳洲群体，他知道澳洲华人群体本来已经分化了，有右派有左派，有亲共的有反共的，什么势力都有，这个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他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他们自己党团里面的所谓的右翼势力，
嗯，
他们这些右翼势力在流失，现在一个新成立的保守党，他们就拖走了参部的10%的选票，而这些人里边大部分人是有反华色彩的，
嗯嗯，
有反共色彩的。所以他要把这些人给拉回来，所以他才搞出这样一个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嗯，
好吧，我就说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麦克，您对于我们这个本地，特别是澳大利亚联邦政治这么一个分析啊。那么在这个分析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观察点值得大家注意，有些是党内的斗争和党内不同派系的斗争，以及这个工党做出目前如果是出于刚才像麦克所说的是政治考虑的话，那么让邓森辞职和这次 Bannerman 选区的选举
让位是吧？
对，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连接，我们都要后续的观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刚才那位麦先生他就是麦克，他喜欢乱说的，他不是也一样指责那个叫北大那个蔡元的吗？你们请的嘉宾嘛，他也无理取闹的嘛。我
您请讲，您的意见是什么？
他就是党内的牺牲品，党争这个就是。
您认为党内的牺牲品？
对呀、啊，不是，就是两党之争的牺牲品。
嗯，
这是以前的美国的麦卡锡之流余毒，在澳洲发生了。他提出的海南问题，邓生他是干什么的？他不是一个游手好闲、吃饱饭没事做的人啊，他是个民选的议员呐、啊，国家议员呐、啊，他提的建议是为国家是好啊。他为了国家提出他的见解是正确的，现在说实话的人少了，都是冷战思维、意识形态。英国的卫报是怎么说的？中国最希望的就是你澳洲保持中立就可以了。他是转载谁的？转载我们澳洲的战略家丘怀特。这个外国都有报纸的，只是现在你们电台是主持人是一流的精品中的精品，但是有些听众非常差，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第二点，汇款的事情，全世界都有，很正常的。在美国你没有钱你根本不要去竞选什么总统，连提名都不会提你。还有两党，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外国的政治现金？因为很多的民主国家其实把这个外国的政治现金也是给禁绝了哈。当然不一定它能禁得绝，但是说它至少是在禁止外国政治捐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没，不可能禁绝，就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的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都没有说要禁止这种东西过，没有过，只是有些人想入非非。难道作为一个商人，他不去跟高层吃饭，他难道去跟丐帮长老吃饭吗？去跟那个要饭的人一块吃饭吗？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
跟这个政府搞好关系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总理呢，也可以证明他的就是媳妇不是什么共产党高官什么，因为他说中国人站起来，不是中国人毛主席说的，是朝鲜战争以后外国人、美国人给中国的评价，说打了这次仗。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就
好的，感谢王先生。非常感谢王先生。我们立即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了啊。那么下一位是 Frank， 你早。
你早。
你请讲。
我想说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共不等于反华。这是一个很起码的一个常识。很多人把反共就等同于反华。其实要说反华呢，最大的反华势力可以说是中共。他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拒绝日本战争赔偿，到大跃进、文革，到现在的全国重度污染，
那您怎么看待邓森这个问题？
泛滥全球，
这
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反华势力。
您怎么看待邓森这个问题？
哦，我再补充前面一个，就这前面前不久刚刚发生的驱除所谓的低端人口，这也是变相的一种排华。
那您觉得邓森，对，咱们回到澳大利亚这个邓森，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啊，您可能还有30秒的时间，您能快速的评价一下邓森这个事件，您怎么看？
好的，邓森他就是典型的西方的那种伪左，我说他是假的左派，就是他如果是真的左派，他就不应该是亲共，亲共就是假左派。
好，
我就说这些啊。
好，非常感谢 Frank。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等给其他线上等待的朋友，陈先生您早。
早，不好意思，今天晚上讲话就是说简单扼要一点。
好，您请讲。
这个竞选引发这么多的争论和政治家的内斗和斗争啊，这个引起我们作为华人来说，我们应该关心就是澳中关系。我认为现在澳洲的政治家的一种视野不够开阔，他学美国那种两党的政治啊。现在美国在90年代到2005年左右，他的竞选都是反中国的人都是当选的，澳洲也在走这一步，这是一步非常危险的赌博。我认为作为澳洲政治家来说，我认为他对这个政治捐款大肆炒作，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至于影响，我比较的赞赏第一位这个先生史先生，就是说你国家影响力，这是国家一种健康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当时60年代中国没有影响，现在2017年中国必然有影响。这个影响不是你 马克特朗普一个人反对，或者你澳大利亚两个政党反对，就会消失了。这个政党是反对，而且是可能把中国更抬高。
好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华裔要考虑到是什么澳中关系的问题。
嗯，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对澳洲关系，澳洲没有实力跟中国进行赌博啊。你要知道，你不能拿牛羊去制裁一个快速发展而且是超先进的这个国家，你要搞掂量清楚。作为澳洲政治家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
好的，
好吧，
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把有限的时间交给另外两位听众朋友 Tony， 你早。
你好。
您有30秒的时间，您请讲。
那个邓森拿现金是没错的，这是符合澳洲的法律，但是他违反了一点，就是他出卖了澳洲的利益，他向共产党那边泄密，是的。给他6万块钱，他就说南海是中国的。所有的，不管包括工党和自由党，都说南海不是中国的嘛。我也说南海不是中国的嘛。还有，你给他6万，他就说南海中国的。你给他60万，那不说澳洲也是中国的吗？是不是的？
所以您认为他是出卖了中国的？他是出卖了向中国出卖了澳洲的利益，是吧？
澳洲的机密嘛，他辞职，他知道自己有错了嘛，他不得不辞职嘛。
好的，
另外呢？这个讲台已经变成了职业五毛，天天在这里攻击澳洲，逢澳洲就必攻击必反，逢共产党就必捧。你说当然的，就是这些人让那个澳洲的居民感到害怕了。
好的。
所以制定这个法律我坚决支持，我觉得做得很好，很及时，而且还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好的，
不然的话我们又要逃难了，我们要从澳洲逃到美国去了。
好的，非常感谢 Tony。 我们把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您早，您有10秒时间。
我想这样说啊，
您就一句。
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华人啊，捐钱出来，一个主题就是为了和平。我还想要建议那个华人，不要以为你反澳洲或者反中国你就可以逃掉。
好的，李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必须打断您的那个发言了，不好意思啊，您也等了非常久的时间。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正在行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